东方有圣人，西方也有圣人。东西方圣人留下的传世之宝就是东西经典。他们可以彼此对话吗？请听房志荣教授主讲的《东西经典对着看》。
各位听众好，今天我们讲的这个第22课是讲仲雍第17、18、19这三章。那个内容呢是孔子推崇大训、文武、周公这些古代的先贤。在上一讲讲过鬼神以后呢，孔子就想起古代的那些先贤，也就是中国文化的创始者。先在第17章里头说这个舜王，公元前2255-2206年，他的大孝，孝顺父母，说他德为圣人，真为天子，富有四海之内。在他过世后呢，宗庙享之，就是一起来祭献，子孙保之，就是把这个祭礼保存下来。然后是第一个结论，就是关于大训所说的。结论是说，故大德必得其位，必得其禄，必得其名，必得其寿。这是民间所重视的那个福，就是有地位，有名望；禄就是有薪俸，后来有寿，有长的生命。这是这个福禄寿。在这些话里头都齐备了，都有了，这是第一个结论。第二个结论是孔子对大训所说的，说天和人的互动的关系。先是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斗之，就是天造生万物，各按照每一件物的这个本质来厚待它，使之技术发展，技术扩大。后来是人的功夫，故栽栽培之，勤栽复之，就是说有自由意志的人诚心的去栽种，一定会得到天的培养。反过来，人要穷富自己，天不会夺取人的自由，只好让他自己去自取灭亡了。所以最后就用诗经大雅家乐第几句话说，家乐君子贤贤令德，就是他的德行非常的显明，一民一人受禄于天，保佑命之，赐天生之，就是生之叫祭祀的称呼要给他。这是第二个结论。最后还有第三个结论，就是要把天人的关系用一句话说出来了，故大德者必受命。所以人好忠信，天必定给他应有的这个使命或者命运。所以呢，圣经里头所尊崇的一个大卫圣王跟我们的大训呢，是在很多相似的地方，也可以前后比美。他们都具备上面所说的那些特点。所以我们讲圣王大卫啊，也是实在是大德受命，成了耶稣的御下。所以在新约里头，耶稣的许多名号当中，有一个就是被人称为是大卫之子。这是第七章十七章是孔子推崇大训的一些话。第18章呢，就是从文王讲到武王，周朝的文王跟武王，以后再讲到周公。孔子的话是说，吾有哉，其为文王乎？以王己为父，以武王为子，父则之，子叔之。这就说明了一个健康的传统是多么的重要。 先是王王，他有一个好的父亲，后来有一个好的儿子，就是武王，后来还有周公给他们辅佐帮忙。至于武王呢，他是一戎一，就是一穿上这个打仗的衣服而有天下，身不识天下之显明，终为天子，富有四海之内，宗庙享之，子孙保之。就像从前那个大勋一样的，现在武王也是行天命。接下来就是武王末，武王快亡的时候，周公成文武之德，周公把他们的这个过去的这个威严记述下来。武王晚年的时候受天命为天子，周公就辅佐武王作为一个贤君，也就成全了他父亲文王的这个德业。周公也建立了上祀天子、诸侯大夫及世序祭葬的各种的礼仪，所以从教人呢能够慎终追远，永不忘本。所以这是在第十八章里头孔子推崇文王、武王以及周公的这些事。现在最后在第十九章里头描述武王跟周公的孝道，刚才讲他们的事业，现在他们的孝道又是怎么样呢？不像以前称大舜的孝为大孝，这里称武王、周公的孝是大孝，就是大道的大。那朱熹做的解释就是大就是通也，是天下之人通通称之是孝。武王、周公其孝大矣夫，这是孔子的话。夫孝哉，善济人之志，善述人之事哉也。所以把前人的志向记述下去，把他们的事做下去，这就是孝。此外还有些尽孝的礼仪春秋就修其祖庙，成其宗器，施其禅衣，见其时时，所以吃的穿的用的都摆上去。这些礼仪呢也有教育作用，因为他孔子即使说宗庙之礼，所以序朝暮，就是要分左右，序爵，就是所以变贵贱，序事，所以变贤也，女仇，就是敬酒，下为上，就是从下到上，所以呢待见也，就是普及于晚辈，叫他们不要自卑。烟毛，就是按照不同的毛色的颜色给他们敬酒，所以序齿也，就是把年龄有所分辨。最后一段说出尽孝应该有的基本的态度跟心情。孔子是话是这样的：见其位，行其礼，昼其约，敬其所尊，爱其所亲，视死于视生，视亡于视存，孝之至也。这就是尽孝的方式。这些呢都是很好的一些态度和高尚的心情。后来有教师之礼，所以事上帝也；宗庙之礼，所以佩服其先也。所以上帝或者这天主和祖先都是孔子所关注的。所以圣经的启示也告诉我们，所有死去的人在天主面前都还是活着的。所以一如耶稣说过的，天主说我是亚伯拉罕的天主、以撒克的天主和雅各的天主、雅各伯的天主，他不是死人的天主，而是活人的天主。所以心中有了这些信仰来尽孝，就不难做到视死于视生、视亡于视存这种孝之至也的理想境界。下次再见。